约翰一书第二章，在我们读经之前，一到三年级的孩子们可以去孩子主日学，你就跟着这群人一起走就可以了，就去到那个教室里边。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让我们让我给你一些介绍啊。那我需要这个定一下我们的基调。那么约翰一书呢是第一章第一个书啊，是给所有的这些基督教徒来读的这个书信。那后来呢，这个章还有那个在后面他又给所有的信徒写了另外一些信，那个时候他介绍的是神的救赎，还有跟神的关系。那这个约翰呢，他实际上是跟神同在一起过的，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讲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他的给我们的教诲。那么约翰他是跟基督耶稣在一个时期出现过的，他跟基督耶稣肩并肩的在一起生活过。那么今天我们要强调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是我们的这个要我们每天所做的这个罪，我们的罪孽。如果我们继续犯罪，那么我们就是不是一个信徒。那么约翰说，如果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向神认罪，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话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呢，前设的这个前提就是说啊，你已经是信徒了，但是呢你又去犯罪。那么约翰想跟我们讲的事情在这里边就是说，那么当你已经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已经是信徒之后，你又犯罪了，那这个时候神是怎么说的？这个时候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边是怎样啊给我们交代的？那么让大家知道更明确我们这个救赎呢，我们就是再回顾一下。作为牧师，我们必须作为牧师呢，我经常会跟大家说，我们如果我们得到回到原来，回到原来我们犯罪，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怎么办？那么在圣经里面说，如果你犯罪，然后继续犯罪，但是你没有接受基督耶稣做救赎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永远的与上帝分开，与神隔离。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约翰第一句在第二章就说，我的孩子，我在这里要跟你们说。那么约翰在这里边把所有的基督徒信主的人都看成他的孩子。如果我们读了旧书的旧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都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成英文的。那如果我说这个你是我们的孩子，你是我的小孩， 那你从我的话语中就能看得出来我的这有多温柔对这个对面的孩子是怎样讲话，你会发现对面孩子有多小，然后我的话语多温柔。那么在这里边呢，约翰说啊，我的小子们，在第二章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小子们，这样他把大家视为他的孩子。那么约翰在这里边把所有这些信徒看作孩子，我亲爱的孩子们，他不是想责怪大家，这是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对他亲爱的孩子们啊非常衷心的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长啊，朝正确的方向成长，所以他是谆谆的给这孩子们给一些谆谆教导。那么这里边我想说的就是跟这些孩子们讲的是非常大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的这个道理，但他讲的对面的听众呢是一些小孩子。
But if you're a younger believer or somebody that's not been around church a lot, you would look at these words and say, I think I could come up with some meaning to that.
我们这个信主不长时间的话，我们可能像小孩子一样听不懂这些大的道理，非常重要的道理。那么就好像这些道理，我们只能去猜测它是什么意思，并没有真正理解它。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一些小孩是用一些好像大人的话，很重要的词，很严肃的词。啊 ，Julia 有个小女孩在我们学校。她的名字叫 Zula， 我们有时候告诉她叫 Zuni。他们为什么叫不清楚呢？因为他们是孩子，他们只能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叫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我们像现在小孩子一样，但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事情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诲。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基督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那么在这里边他还是在围绕着这个犯罪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罪呢，就是你做的那些事儿，是神让你不做你要偏去做的那些事儿，就是我们的罪。可以是一个活动，可以是一个行动，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些想法。那么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好像还是会要做一些违反神的话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神是怎么来赦免我们的罪的。那这里面我们想要明确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可能不太清楚神是怎么，神的这些愤怒因为我们的罪而得罪了神，神的愤怒是如何得到平息的。那么只要我们犯了罪，神就要降罪。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用我自己来这个为我们的罪做工价的话，我们永远是付不清的。如果人能够为自己的罪啊来做这个付清楚我们罪的代价的话，我们就会可以去天堂。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赎罪，能够得到啊让神平息他的愤怒。但实际上人是不可能为自己的罪而得到救赎的。
And the Bible doesn't give you any hope whatsoever of ever escaping.
写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任何指望，就是说指望人自己来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为自己的罪来付足够的工价，从而从贴地狱而出来去天堂。那神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任何指望。那么神的神为我们的罪而发怒的这个怒气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作为而得到平息的，我们不够有能力。那我们经常说我们怎样让平息神的这个愤怒呢？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也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一段话。如果我总结这两段的话，那我给你总结的话，就是说，约翰给我们明确的说，只有基督耶稣所做的这个中保才能够让我们得到保证，说在神面前能够平息神的愤怒。那么我觉得可能人不完全理解约翰的这些话。那么约翰在这里边详细解释，非常解释了，很明确的解释了，说只有神的中保才能确保我们得到神的这个宽恕。尤其是对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来说，这一条非常的明确，而且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也觉得这一条我们应该大家都熟记在心。那么这里边呢有四点我们可以就是来记住。那么第一二点呢好像比较短，然后第三四点我们可以要解释多一点。那么第一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启示就是说，约翰来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犯罪。那像他说这样，小子们呢、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是我又要想让你们知道，如果你犯罪了，那么后果是什么。那我希望呢，来今天来听讲道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不去犯罪。那么不是因为你可以回来你不是说可以回来认罪，就意味着你是可以随便犯罪的。那约翰在这里很明确的说，我说这些目的是让大家不犯罪，那么想让大家像基督耶稣一样的有生命而不去犯罪。那么第二点我们得到的是，他说虽然我不愿意让你们犯罪，但是我真的很清楚，那你肯定会要犯罪。那当你犯罪的时候，那这里边约翰说了一个词，就是如果你犯罪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中保，中保这个词，一个中保。那么中保在这里边说，他在这里边说，如果有人犯罪。他在这里边说，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基督耶稣。那么在我们做，虽然做基督徒的时候，一生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有犯罪的这个事情。那我就犯罪了怎么办呢？我已经得罪了神，我怎么办呢？那么约翰在这里说，如果你犯罪了的话，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那什么是中保呢吗？什么是中保？那么事实就是，如果你犯罪，就会要在神面前受审判。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中保是什么意思哈。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可能想象我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律师， 比如说我去抢银行然后被抓住了啊，或者是杀人什么，这样事我都不想，我都不会，我想我都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所以我觉得我一辈子可能不需要一个律师。那当我后来长大了，几年之前呢，我和那个 Christy 我的妻子忽然觉得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律师，因为是要做我们这个遗嘱。如果你要还没有遗嘱的话，那现在就是时间赶快立一个遗嘱，那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律师。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当时需要立一个遗嘱，所以我们在 Barrowell 找到了一个律师，跟他跟他说我们将来去世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我的财产几百万给哪个孩子之类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遗嘱。那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律师，那因为这件事情我不是很专业，所以需要律师来做。那么几年前别人来那个起诉我，好像到了这个联邦法庭，那我真的那个时候也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律师，三到四个律师来我们就是在三四个律师当中选，那么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律师，他们的定期的给我一些更新的信息啊，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给我提供帮助，那我真的需要很多帮助。那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的话，我是不可能就来完成这个整个的被起诉的这个过程的。那他刚才是代表我我作为我的代理人，跟那个法庭的法官啊或者系统里边的人打交道。他会跟法官说，法官，尊敬的法官，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的某条某条，那么这个人没有违反所有的，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等等这样的话。他非常的专业，他作为我的代理人，在法官面前来为我做辩护，那么最后结果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案子被撤销，那我是无罪的。那他来到这个法官面前，用他的专业知识，用他的专业能力来为我辩护。那么我以前也见过这个律师几次，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需要他。那有的时候大家会来跟我说哈，跟我来问我，来问我有一些犯罪的这个事啊，我怎么办啊，我现在怎么处理啊，那我会给大家建议说，你需要一个律师，需要一个很专业的律师来坐下来跟你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果是什么等等法律相关的这些知识。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跟神之间也有一个中保，那么这个中保就是在神面前是我的代理人，在神面前为我来辩护。那这个人就是基督耶稣，那他会为我保护我，他会为我来辩护。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工作的时候你遇到了一种情况，然后你当时说了很不该说的一句话，那么在神面前我们就说，哎呀神，我们说了不敬你的话，对，我真的说了那个不该说的话，我这是有罪的。那我没有，那时候就没有任何人能要为我来辩护。那突然如果基督耶稣来了，在我身边，在我站在我旁边，基督耶稣在我身边说，天父，我准备为这个客户来辩护，我来代理他。那约翰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会犯罪，当你犯罪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中保，那么这个中保就是代表你，代替你，代理你跟神来沟通，来辩护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基督耶稣。
says, Father, judge, this is my client.
那基督耶稣在神面前就会说，天父，这个人，这个犯罪的人是我的客户，我要为他辩护。那么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作为年轻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我们让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他基督耶稣自己的这个圣洁就让他能成为这个唯独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中保，唯一可以在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只有这样一个圣洁的基督耶稣才能成为这样的中保。
And even though he might come and stand beside me,
那么
if the father, the judge looks back at me and says, okay, sir, you've been accused of using my name in vain. How do you plead? Even though I'm standing here and Jesus Christ is standing beside me,
在旁边然后跟神来认罪，那我跟天父说，那我确实是犯罪了，但神说你已经用了我的名，你已经玷污了我的名，你怎么办？你是有罪的，不管你的中保是谁，你还是要承担你的责任。比如说一个犯罪的人，他犯罪嫌疑人，他所有的证据在法庭上，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他确实是他来犯的罪，罪是他做的，那没有任何人能够推翻这个事实，他已经犯了认罪。那我们怎么办？虽然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律师，非常非常出色的中保基督耶稣，那你的罪还是你的罪，你还是要承担这个罪名，罪还是你自己的。那么基督耶稣并不能让我变成从那个有罪变成无辜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么约翰在这里边给我们答案，他说，孩子们，我的目的是叫你们不要犯罪，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那么第三点是他要指出的，说那么他给我们答案，就说我们的基督耶稣除了做中保这么一个角色以外，他还是一个安抚。那么这个中保这个词我们大概就已经理解了。那下面第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这个挽回祭。比如说我在法官面前，我知道所有的这个罪都在我身上，我确实做了一些罪，虽然基督耶稣在我身边我感觉不错啊，但是这个法官知道所有的事情，也知道我确实是犯罪的，我确实是要承担我的罪。那么我们的中保基督耶稣，他本身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挽回祭，就是可以为我们提供的救赎。那么这个词就挽回祭，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我的律师就说啊，你可以走了，我来替你罪，我来替你的罪。比如说你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么这个牧师律师就会来到法官面前说，那我的代理人他确实犯罪了，那没办法，那他怎么认罪？那么在这里边约翰说，基督耶稣不单是你的中保，而且还是你的救赎，就是替你承担你所犯的罪。我想希望你知道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意思。这个挽回呢，挽回祭呢就是说能够平息神的这个怒的这么一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 知道神是爱的，但是神面对罪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他会把所有的愤怒降在我们身上。那么好像听起来神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因为神对罪的反应就是发怒，这个是神的公义所在。那文学上面这个语言解释上面这个词说得很清楚，因为是我先犯罪，所以结果后果就是神把他的怒降到我身上，我犯了罪，我就应当受到神的惩罚，来得到神的这些愤怒。那么我本来是罪有应得的，应该让神降罪于我，降他的怒给我，但是呢基督耶稣的救赎却能够把这个他神的这个愤怒来平息。那么基督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来做救赎，为我们的这个罪来做挽回，他能够让神的怒平息，他能够满足神作为公义的这么一个条件。那约翰在这里边教这些新的基督徒，告诉他们你会犯罪，你会犯罪，但是神降罪于你的时候，你有基督耶稣作为你的中保，不但作为你的中保，还为你的罪做救赎，还为你的罪付了代价，付了公价。那么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章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二章17:17，那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兄弟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悲喜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在罗马书第三章24-25，他说，神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耶稣这挽回祭，是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里边基督耶稣变成了一个就是祭献祭，来平息神的愤怒。那么约翰一书呢4:10，他说，那么好像是比如说我们来神面前，基督耶稣说就是我愿意为这个人受罚，我愿意为这个人受赎，那么我是有罪的，在神面前我是有罪的，我知道我将受承受怎样的责罚，但是说我的中保基督耶稣来到这里，来到我身边，不但做中保，而且还为我所有的这些罪来承担所有的这些救赎，来作为献祭给神，平息他的愤怒。那个向我降罪的神是爱我的，他给我的救赎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降给我，让他成为我的中保，让他的儿子成为我的中保，因为我的罪来得到，让神来发怒，我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他神慈爱的神还是给我了一个办法，能够让我摆脱这些罪恶，摆脱我的罪，那就是他把基督耶稣降给我们，让他成为中保，让他成为这个挽回祭。
I did X, X, and F. It's not a weighing it out. That doesn't erase what you did.
那么如果你来到神面前说啊，神，我是犯了罪，但是我还做了一些别的好事，等等等等，那个都是没有关系、没有用的。只要你生，你只要有罪，那神就会要降罪，神就是要降这个惩罚。那事实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让我们说神，我给你这个，然后我给你这个，这个东西呢就能让我免除我所有犯的罪。那么除了基督耶稣，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我无论犯罪之后，无论在做什么好事，无论在做什么，都不能让神得到这个满意，都不能满足神的公义。只有基督耶稣，圣洁的基督耶稣，才能成为我们中间的，为在神面前作为挽回祭。那么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是为我们的罪，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挽回祭来跟神重新和好，能够让我跟神重新和好。我知道神是爱我的，他让基督耶稣作为中保，让基督耶稣做我的救赎，让我得到这份免费的啊这个救赎。
He says not only is the advocate a propitiation, but this propitiation i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那么约翰在这里边还明确了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么作为这个中保基督耶稣，他这个中保基督耶稣他的挽回祭，不但是因为他可以做中保，不但是因为他可以做挽回祭，在神面前让我们跟神和好，而且他还是把这个所有的救赎这个计划是为全世界所有人而预备的。那神降下基督耶稣来为世上所有的罪人来提供救赎计划。那么今天你在这里边，如果你意识到基督耶稣他想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为我们赎罪，那么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为我们提供的救赎是代表神的，代表上帝，代表天父的，来这里面给我们提供救赎。如果你今天意识到我真的应该依靠基督耶稣，相信他是我的救主，如果我认识到基督耶稣是为我而在十字架上受罪而死，如果我意识到基督耶稣可以承担我所有的罪孽，来让我在神面前可以跟神重新和好，那么我就很清楚，只有跟基督耶稣，跟随基督耶稣才能重新跟神和好。那么我今天要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十字架是唯一能够跟那个神和好的一个途径。那么这个十字架是神的赐福，神的恩典，它是丰丰富富的赐给所有人的。十字架能够平息神的愤怒，满足他公义的这么一个本性，他的恩典和他的恩慈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这些或者是得救或者是没有得救的人是一样的，是给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那么约翰就像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救赎，就在这儿，在这里。那我他跟站在里边说，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不想让你犯罪。如果你犯罪了，你还有我们的中保基督耶稣来为我们的救赎付上代价。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犯罪，你要心里非常的清楚， 我们有这样一个中保，作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挽回祭。那么通过基督耶稣，只有通过基督耶稣才能够达到跟神重新和好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哎，我作为基督徒，我怎么能够让神那个满足神喜讨神喜悦，我怎么能做到呢？答案就是不能。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满足神的，不能平息神的这个愤怒，也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能够取悦神。只有通过基督耶稣，我们才能让神得到满意满足。那么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今天认识到，第一，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犯罪，我们不应该去想去做犯罪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本性，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要心里也要知道有基督耶稣做中保，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会跟我在一起，永远的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他就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相信基督耶稣，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孤单单的站在那里。那么第三点是神的这个恩典救赎是给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那么一起低头祷告。那么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呢有这样一个是可以为所有的人做，那就是大家请不要看我，也不要看其他人。我们会这个播弹奏一首音乐，那么我们会想，那么这个神的恩典是当我相信基督耶稣的时候会降临到我身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通过恩典来得救的，我们就是只有通过恩典才能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罪人。因为如果现在对我们身边有已经信主的人，要说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是不能得到神的原谅的，我们要为基督耶稣做中保而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提供的这个中保，我感谢神为我们提供的挽回祭。如果你有事情想跟我们分享 ，Tom、Jerry 他们都在后面，还有 Todd， 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跟你聊一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愿意来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让你得到一些清晰的答案。如果你愿意去天堂，我们愿意来帮助你来接受基督耶稣做救主，请站起来。天父，在你面前我们意识到你爱我们，那你已经降基督耶稣在我们身边来为平息你的怒。大祭司约翰跟我们说，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基督徒说，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些细节，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神，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跟我们交通，然后今天我们学到的东西，希望我们能够得到。